给的这个次序哈，我们原来是先请汉馨哈，那因为小朋友们呢，他们也会想要听魏的见证哈，所以我们能不能调一下，先请魏的做来做见证。我们今天下午啊4点在四豪家啊，他们家是等于是 housewarming 啊，他们家里弄好了，然后特别邀请我们大家去，来来上来。一起来，对。然后呢，在那个地方，我们2点就可以开始去。那我们诗班呢，我们会继续练诗啊。那盼望我们就是练完以后呢，我们就再过去。那我们就4点的时候呢，在那个地方准时开始。好，那我附带一提，就是大家去的时候呢，如果记得的话呢，带2把椅子跟着你去啊，因为他们家缺椅子。那个好，可以吗 ？Testing。
Hello, my name is Wade, and I am 12 years old.
Hey, 大家好，我叫王可维，今年12岁了。
I had a lot of experience learning about Christ and His miracles.
我知道很多有关基督耶稣和他的神迹奇事。
When I was 3 months old, my mom took me to a church called Gospel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At the past 10 years, that was where I learned about Jesus, the Bible, Christianity, and a lot of other things.
在我3个月大的时候，我妈妈就带我去了一个中国人的教会。在这教会的10年中，我学到了耶稣、圣经、基督教和其他很多东西。
One of my favorite Bible verses was John 3:16, which was,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us His only begotten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verlasting life."
其中我最喜欢的圣经章节是《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I accepted him as my savior when I was at an early age. Ever since, I felt God's presence has been with me.
我很小的时候，内心就接受了耶稣为救主。从那以后，我一直感到神的同在。
Whenever I prayed for friends, family members, and church, and non-Christian friends.God answered all of them.
每当我祷告的时候，都是为家人、朋友，更多的是还是为教会和教会的人祷告。也有为还不是基督徒的亲友和朋友祷告。每次上帝都会回应我的祷告。
I got my help and guidance from reading the Bible and praying to Him. After being a Christian, I felt like God has washed away all of my worries.
常常的读经和祷告，有了神的垂听和带领，我就感觉上帝已经带去我一切的忧虑。
Other spiritual experiences also happened while I understood Christ and His miracles.
其他的属灵经历也发生了，我知道那是奇妙的神奇妙的作为。
When I prayed before I took a test, I felt very sure that I was going to fail the test. But when I received the test scores, it turned out that I got an A.I had to thank God for answering my prayer and guiding me through the test. Another spiritual experience was when my mom got really sick and she had to stay in bed for nearly half the day. Some of us doubted that she will get out of bed. I prayed and the next day she woke up almost as if nothing happened yesterday.
在每次考试前我都很担心我的成绩会考不好，会很失败。我就去祷告，等到成绩单来了，我的成绩是 A。我感谢神垂听我的祷告。还有就是妈妈前几天生病了，妈妈在床上躺了多半天，我就为妈妈祷告，等到第二天妈妈的病就全好了，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感谢神。
The verse, then Jesus said to him, unless you people see signs and wonders, you will by no means believe, influences me about that spiritual experience.
在约翰福音4:49上说，若不是看见神这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
Because of God's love, grace, and mercy, I chose to be baptized today. I believe that God is my maker and savior. Thank you.
因为神的爱、恩典和怜悯，我决定今天受洗。我完全相信神是我的造物主和救赎主。谢谢大家。
OK， 好，谢谢魏啊，美好的见证。小朋友们想要听其他的人讲吗？想吗？那你们就再多坐一会儿好了。那我们请汉欣来为我们做见证。
各位好啊，我叫汉欣啊。首先我要感谢主啊，唯一不变的真神，感谢你承蒙你的恩典和捐神了我，并且多次的遣派福音传道人向我传进福，可是我们都没有受感动。我很小就记得在中学的时候，朋友就拉我去教会，我就去听，然后就每次听了回来就没有什么感动。甚至有一次我记得我在乘搭飞机的时候，飞机上有个黑人也是向我来传音符，他就讲了很多很多神的神迹给我听，我听了是还觉得很奇妙，可是后来他给我名片，我是没有去联络他。后来我回来了，可是神的爱，对神对世人的爱是不变的。有一次神又派了一个美丽的天使，他名字叫史命，他又来向我传福音，可是他没有跟我说什么，他就带我来教会。然后就接着教会的牧师还有弟兄姐妹们开始学习圣经开始从圣经里面发现神是多么的全能，神是造物者，神用他的智慧让我感到这世界上人是很渺小的。神创造了天地，一切都在，一切都归他，一切荣耀都归神。我被神的各种奇妙的大能所屈服，所以我接受了他为我的救主，感谢神。因为信神的人都可以得永生，信神的人都是有福的人。在这里我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上几个月发生的事情。就九月中的时候，我跟史林去跑步，然后史林刚刚是从刚到美国，人生地不熟，我就带他到附近操场跑步，因为那时我要锻炼半马拉松比赛，所以我就跟他跑，我就因为我跑比较快，他就落后了，然后我就在前面等他，我等了他5到10分钟，他还没有出现，所以我就跑前去看他，去找他，可是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所以我就很慌张，因为他刚来，然后他也没带手机，口袋也没有钱，然后我住家地址也不认识，我电话他也不知道，所以我就很慌，我以为他被绑架了，所以我赶快就叫我朋友，附近的朋友就到处去找啊，可是找来找去还是找不到，然后我就开始觉得已经六神无主，然后我就开始向神祷告，因为那时我不太会祷告，所以我就随便祷告，可是也有用心祷告，就一直一直祷告，然后就到后来我朋友再回去操场找也是找不到他，找了很久，因为一个成年人很少会失踪啊，所以找了很久还找不到，后来我没办法我就报警，然后那个警察就问我那个样子样貌还有穿衣服，那时也天黑了，我越来越担心，然后我就一直在跟神祷告感谢神听到我的祷告。过了不久，我一位同事打电话给我说他找到我要找的东西了，我马上回他才知道他刚好感谢神遇到他在就是五茂之外地方找到他，感谢神他还很平安， 他没事，然后我赶快开车去接他回来。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还很镇定，我就问他，你不会感到很紧张吗？你在这里就感觉好像你在外国，你跟着旅行团你落丢了，你没有电话，你没有钱，你怎么办？所以他说他很镇定，因为他一直相信在祷告，因为他相信我一定会出现在他面前带他回去。所以这里我就很感到我心里很感动，感觉神的确存在。也感觉到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在那时候开始我就更努力的读圣经，从里面想更亲近的认识神。之后我就感觉身边很多事情发生，比如讲我牙痛，然后我去祷告，神也帮助我解除痛苦。或者是神灵生病的时候我也帮他祷告，然后他病也可以很快复原。所以感谢神都一直在眷恋我，一直在有在我们身边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在这里我也借大家的面前来承认神是我唯一的真神，也是我的救世主。然后接着耶稣的圣名，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使我的罪恶得到赦免，然后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我得以重生，也靠着基督耶稣的圣名我可以和各位一同享受神的爱。希望这次的受浸我可以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也成为神的子民。谢谢。
Hello，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早上好。首先呢，我感谢主给我这么好一个机会，让我在这里跟大家做见证。感谢主让我来到美国，来到方舟浸信教会，在这里认识了大家。在我很小的时候呢，我家的后面不远处呢就有一座基督教堂。每天呢都会有一些基督教徒呢到我家去传福音，但是呢，因为我爸妈都不信这个。所以呢，我爸妈呢都是叫我们就是看远远看到他们就把门关上，就是关上，假装自己不在家，就等他们走了之后再把门打开。真正让我接触基督教的呢是我中考之后。我中考之后呢，就是为了跟大家庆祝呢，然后我就偷了我爸的车钥匙，然后呢约了我最好的朋友开车出去玩。但是那时候呢，我是没有驾照的，我只是什么在游戏上开个赛车游戏。所以说呢，真实上开车呢，是对我来说呢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然后本来一切都很顺利，但不过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处呢，就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从路边呢就冒出一个人了，然后呢我就非常非常的紧张，就狂打方向盘，然后就撞到了一个停在路边一个卡车底下。那时候呢就是速度也比较快，所以说呢就完全都插进去，车已经全部是报废了。我坐在我驾驶位的那个最好的朋友呢，他是直接是已经撞晕了，就晕倒了，晕晕了。我呢是头也是也流血也破，但是呢没什么大事，只是皮外伤而已，包扎一下就没事了。然后旁边的人就把我们送到医院去，然后呢就是包扎一下，然后我们就，但是我朋友呢一直昏迷不醒。然后那时候呢我就想到呢，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看一些香港电影嘛，然后说假如说有什么亲人啊朋友啊生病的话呢，都会到一些什么教堂去祷告啊，然后我就什么 我就想说叫我爸妈带我去，但是我爸妈还没来之前呢，我脑子里面呢就一直想，哎，我就想着我爸妈如果知道我撞车这件事，他们肯定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很发狂的样子。我一直在脑子出现这种情景，就很怕很怕很怕。但是当我爸妈看到我的时候呢，他们就跟我说，儿子痛不痛啊？就是问我痛不痛，就说没事了，以后不要这样就行了。我那时很吃惊很吃惊，平时我爸对我很严，但是呢我就想，我心就想，我是不是脑子撞坏了，我爸我听说我爸说的话了，怎么我爸会这样对我说话呢？他平时都不会这样对我说的。然后我就跟我爸说，哎，你答应我中考之后呢就会实现我一个愿望。本来我爸是答应我跟我是迪士尼去香港迪士尼玩的，然后呢我就斗胆跟我爸说，你可不可以带我去什么去教会为我朋友祷告，我希望我朋友能够早点醒来，早点回到我的身边。就是这完全是学电影里面所说的。然后礼拜天呢，我们全家都去了教会，我爸妈呢也什么，也去跟牧师就讲述了我朋友的事情，还有我的情况。然后什么，然后呢，我呢就自己一个人傻呆呆的就跑到前面去，教堂前面去，就也双眼闭上，也像这样，就是嘴里默默的祷告，神啊，求你能够让我的朋友早点什么醒过来，早点康复，早点回到我的身边。然后呢我还说什么阿们，就是完全就是，其实那时候真不会，但是都是看电影学的，都是看电影，就是星期天去了之后呢，下午差不多下午的时候呢，我朋友真的是醒过来了，真的是醒过来了。我那时候是他爸打电话给我们，他跟我说什么，说你们不要担心了，所以我那个朋友叫什么，叫黄敏，跟我也是同个名字，但是姓不一样而已，就叫黄敏。他说黄敏已经醒过来，叫我不用担心了。然后我那时候是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从那时候呢，我们呢就全家呢都信了神。但是我就觉得呢，就是神呢，我是从心底上就佩服了我们这个万能之神，就是说是神让我朋友醒过来，回到我的自己，回到我的身边。今天呢我呢今天我呢将要受浸，我将把我生命的话板呢交给神，求他来掌管我的生命，凡事都有益处，信靠神的必能得胜，愿一切荣耀归给神，阿们，谢谢。
感谢主。那个我们就是下午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同去好吗，我们大家能去的尽量去啊。那也给世豪佩林他们家能够带点喜气。那个张英在吗？能不能很快报告一下，因为他有火锅的事情，刚才忘了那个请他上来报告，很快报告一下，谢谢。
谢谢大家。那我现在还是跟各位就是提醒一下，如果你自己要来参加我们这个火锅聚会，或者你有邀请到人的话，请一定要先跟我，就是今天要跟我那个报备一下，因为我要统计人数，然后分派那个座位。我知道有很多人都是在积极的邀请，或者你也已经肯也可以来参加，我们很欢迎。但是请你务必就是在今天我们结束的时候，或者你可以打电话给我，或者最好就是当面跟我讲一下，这样可以方便我安排那个座位。然后也请各位就是如果你家里有那个瓦斯炉，就吃火锅的瓦斯炉，或者是那个锅子，火锅的锅子，我们现在最好那种就是扁扁的，就是那种专门那个扁扁的那种锅子，这样传热导热会比较快一点。所以你有的话，如果你还没有带来的话，可不可以就是可愿意借给我们用的话，也请你跟我那个讲一下差不多吧。其他人看其他你们还有什么 issue 或者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来跟我私下里交通。好，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好，那我们小朋友可以去上课了，谢谢。我们就要过感恩节了，好像才刚刚建这个建完堂拿到执照，怎么一下一晃眼我们就要过感恩节了？时间是好快好快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多很多感恩的事情能够来诉说，在我们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神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我们刚才所听到三个见证，我们都很高兴。啊，神能够有新的的肢体加入我们教会，让他们的生命呢能够进到一个更蒙神赐福、更丰盛的一个地步。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所要分享的信息呢，我把它取个名字呢叫做全然感恩，就是讲到我们今天呢，我们马上要过感恩节了。好，在3天在4天我们就要过感恩节了。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日子里面呢，也是我们一年当中，感谢主让我们到年终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个机会来回顾，能够来 count 我们的 blessings， 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 count 我们的 blessing one by one 哈，然后就知道说啊，原来神真的是眷顾了我们，真的是眷顾了我们的家啊。所以这是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不忘记就是来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恩典。所以我就想到说感恩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直接就先联想到说，哎，那么在圣经当中感恩是怎么个事情，是怎么个回事，什么叫做感恩。所以我们就回到最早最早的圣经的源头，就是讲到在希伯来的一个就是以色列人的文字里面，他们所谓的感恩是什么东西。好，我们在这上面呢有一个图画哈，这个就讲到亚大这个字，亚大是什么是感恩呢？就是亚大啊，亚大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在你知道在希伯来文里面呢，他们的那个字都是很丰富的意思，好，很丰富的意思。讲到这个亚当呢，它最简单的一个意思呢，就是丢或者是投啊 ，cast， 好，或者是 throw， 你丢一个石头啊，丢一个什么，这是它最简单的、最原始字根的那个意思，就是丢东西。那么我们说丢东西跟感恩有什么意思呢？有什么关联呢？原来丢东西呢，只是它最原始的意思，它丰富的内涵呢，是在形容一件事情，形容一个人呢，把他的手 cast out 出去，或者是把他的手呢 point out 出去，啊，就是把他的手呢，我们中文我不知道该怎么，有人说，啊，举手投足有没有？就是把你的脚那个投出去啊，那个就我们这样讲也是，中文就是把它投射出去，把我们的手怎么样投射出去。投射出去做什么呢？也就是把它 point out 出来，就是我们的手 point out， 然后 reach out extend， 就是我们伸出我们的手指向一样事情，指明一样事情，向周围的人指明一样事情，指明什么事情，它后面就出那个意义就出来，就是指明我的好处，我一切的目标是什么，我的好处从哪里来。这个就是亚当他最就是他原来的意思，然后衍生出来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呢，就被翻译成感谢，感谢，或者是感恩，啊，或者是赞美，啊，也翻译成赞美，或者是宣认，啊，或者是承认，啊，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所以他的想到这个字的意思的时候呢，我们中国人可能就说我就是感谢，我就是谢谢。可是对希伯来文，对以色列人来讲呢，这个字就更深了。他就想到说，我是把我的手伸向那一位赐给我一切好处的神，然后我要用一个极力的赞美来赞美他，而且让全世界人都知道，因为我指着我 point out， 然后呢，我 acknowledge 他，我承认他，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感恩。然后呢，承认他是我一切好处的来源。所以这个亚当这个字一出来的时候呢，它至少就有三个意思出来了。这一个感谢就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讲到我能够认出来，我能够 acknowledge， 我知道我的好处是从哪里来。所以它指出来以后，我 point out 出去的时候就指出来了，原来我的好处是从神来的。那第二件事情呢，就讲到这是一个代表一个定义，一个意志，就是讲到我这样做的时候呢，我是出于一个意志，我是出于一个
就是我身体是跟着动的，我是整个人全身全心这么的认为，我相信神在保守我，我相信这一位他会带领我。所以有任何的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在定义赞美，我们在定义感谢我们的神。所以这次当中呢，不管是外面的环境多么的不好，多么的 suffer， 多么的看起来好像是一个 curse 的环境，但是神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习一个定义来感恩，定义来感谢他。第三个意思呢，就讲到说，在亚大这个字，当我们手一举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把所有所得着的好处告诉全旁边全世界或者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要伸出我们的手告诉他们说，我从神领受了这么大这么大的恩典，你有看到吗？也就是讲到一个 preaching 或者是一个 sharing 给我们的周围的人，把神的恩典把它传扬出来，这是真正的感恩里面该会带出来的行动。我们不只是感谢一个人，默默的说，哎，不是说这样走过去说，哎，谢了，就这样，不是那么简单，是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很有全身全心的一种，好像心里面发自肺腑的一种感谢，然后呢，伸出我们的手来，知道我们承认就是他，我一切的好处就是他，然后呢，我就定义要来赞美他，要来跟随他，最后我要把我这一切好处跟我周围的人来分享神在我身上的恩典。所以这是真正的所谓的感恩。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从这三个方向，我们更深的来看，到底在这感恩节里面，我们该怎么样来向神表达我们的感谢。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我们刚这三个方面里面我们所提的最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是神是我们一切好处的根源。诗篇上告诉我们说，我的好处呢，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就讲到在诗篇里面十六篇，这是一个经诗啊，这是大卫的经诗啊，他就非常非常的确信的讲了这句话，你是我的主，所以我的好处绝对不在你的外面，一定在你的里面。意思是说，我是你名下的子民，你是我的遮盖，你是我的，你负我一切的责任，你供养我，你保护我，你带领我，给我智慧，给我能力，所以给我生命。当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相信我一切的好处不会再有其他的任何的神明或者任何的人或者任何的事，任何其他世界上的机制可以来帮助我什么，因为所有的都在这一位的身上。大家觉得说，哎，不对呀，哎，我赚钱，哎，我做什么的话，好像不是神呐，我是在做一些事情。哎，但是呢，当我们想到说，我们能够做事赚钱的话，我的智慧从哪里来？我的学习的这一段的历程，我能够进学校学习我的的本科或者我的专长专业，是谁给我了这个机会？我们如果 trace 回来的话，都是这一位上帝，因为世界一切万有的源头只有这一位，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他是万有之主，在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明白，他是万有之主。所以所有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所有的物质或者是天使，所有看不见的或者是看得见的物质，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有什么东西不在他的掌管之下？还有什么东西不在他的供应跟保护之下？所以我们就知道，神是一切的万物之源，那我们一切的恩典呢，也就从他而来，透过不同的管道，有的时候是一个人，透过一个人来帮助我们，有时候是透过一件事情来帮助我们，有时候是透过一些人发明的东西来帮助我们。所以这一切的源头呢，背后总是这一位神在带领我们。我们发现说，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能够活在今天，我们你可能都忘记了你刚才在呼吸，对不对？我也忘了，我们都在呼吸哈。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空气，空气是哪里来的？神造的。我们需要水，水是哪里来的？神造的。我们需要太阳，太阳哪里来的？神造的。我们看到一切都是什么？神造的。所以这是他万有之主。我们活着一天，我们能够呼吸，就是神的恩典。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却常常忘掉了。为什么？因为天天这样，我们就不觉得是有什么了不起。 天天这样，我们就觉得本来就是这样，有什么好特别的吗？好像我们的父母亲天天为我们吃饭的时候，天天给我们饭吃的时候，我们上桌子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怎么是吃这个？有没有？然后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这样，有一次被我爸爸整了，我说怎么吃这个，我爸爸说你就不要吃，觉得那个晚上真的就没吃哦。那现在我也学起来了，如果小朋友这样说的话呢，我就知道怎么来对付他们。我们就知道说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给的，我们吃东西，我们一切的都是神在我们身上，这只有我们去想他的时候，我们才会了解到他多么的蒙福。天天有就觉得习惯了，就习以为常了，就是这样。可是我们却忘记了这都是神的恩典。只有当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才会竟然的发现说，哇，我原来是这么的蒙恩，我原来是蒙神这么样的一个恩典，让我曾经有过。好比说我们的健康，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很健康，可是当年纪渐渐长的时候呢，我发现人到了50岁以上呢，随便抓一个人，他身上总有一些病，大病小病啊，好像都有啊，不管是怎么样。那我们每一个人呢，健康到平常身体好的时候，谁也不觉得我有什么恩典，我就是这样天天过日子。你看20岁的人，你问他说你身体的健康是你的恩典，他可能一点不觉得，他也没办法体会。可是直到有一天呢，当我们50岁、60岁、70岁，当我们身体越来越衰弱，然后甚至开始生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哇，我以前是多么的需要那一个健康。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说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因为人最蒙恩的时候是他一切都没有感觉的时候。什么时候有感觉？就是当我们身体开始痛了，开始痒了，开始发烧了，不舒服了，我们才有感觉说，哦，我生病了，我需要健康。那平常没有感觉的时候呢，就是最棒的感觉。可是当没有感觉的时候，人也就没有感觉了，就忘记要感谢我们的主。所以包括我们的身体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一点点小事情我们就很难就很不舒服。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大概几年前有一次啊，我就在那个沙发上看书，然后看累了，我就睡一下，然后我就把手就这样枕着，我就躺在那个沙发上，我就这样小眯了一下。起来的时候呢，我发现我的手怎么麻的啊，右手是麻的。哎，我想说这样子当然就麻了嘛。那过了5分钟、10分钟，哎，怎么还是麻的？哎，越来越麻哈，到了一个地步呢，没力气了，整个手好像没力气了。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一个医生的朋友，我说：“哎，我的手软掉了，没力气了，这怎么回事？”他说：“你要小心啊，这都有可能是中风啊，什么东西。”我在想说：“哎，我会中风吗？”弟兄姐妹，你知道我的那个 fat， 我的那个 fat 哈、啊，我们在那个公司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那个 fat 呢是它有 high 有 low， 对不对？那我去检查的时候呢，我不在表上面，我的 fat 在下面。我说我会中风吗？但是呢，就手没有，你知道要去拿一杯水，拿一个 mug 要喝水的时候，那个 mug 是这样垂下来的，举不起来。你知道水要平的才能够 hold 住才能喝，它举不起来，我没有办法喝水，我只能用左手，右手整个软掉了。好几天的时间，我就发现一点点不行，也都一点点事情就会让我们非常非常多的 suffer。还有一次也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一个耳朵听不到，我说哎，怎么回事啊？我耳朵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但是也就没有急着去看医生，也是求神来医治，怎么回事？结果搞了几天了、啊，很不舒服。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经验了、啊？耳朵一个耳朵听不到，两个耳朵听不到的话，那就完蛋了。一个耳朵听不到的时候也是很 suffer， 因为人家讲话的话呢，你会这样。因为你知道你听不到，你就会这样，然后这动作就很奇怪，别人一看到你觉得你很奇怪，怎么就是听不到。后来几天以后才发现说，哦，原来是耳屎塞到了，所以就把它挖掉就好了。但是呢，你知道一点点事情就会让我们受不了我们的健康上面。当我们听不到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说，啊，我能听到的时候是多大的恩典啊！当我们手能够用的时候，我才发现说我的手能够用是多大的恩典。只有做见证的人通常是什么时候做见证？是生完病以后，然后呢 有的是在生病当中就做见证，那是信心够的；信心稍微不够的是蒙医治以后回来做见证。我蒙神医治了，你看我现在。然后 by the way， 健康很重要，希望大家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这都是我们做的见证。可是呢，我们没有事的时候，我们没有病痛的时候，我们懂不懂得要献上我们的感恩？还有的时候，我们把很多的事情都当作习以为常，包含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们。有时候我们天天在一起不觉得怎么样，等到他们有一天不在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觉得啊，我思念他啊，我真的想念他，他原来在的时候是多么的好，可是我们没有好好的珍惜在一起的时间。有一次我们去北海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到一个麻风病院，然后去探望他们。在那个后来我在里面听到一个故事啊，回来以后再听到他们麻风病有一个故事，就是他报道这个麻风病啊，其中就有两个，一个是男的跟女的，他们都是麻风病友啊，麻风病友都住在一起，然后他们两个呢就是也就在一起了。好，那这个男的呢就比较先生呢、啊、比较小，那女的比较大，结果两个人怎么样，天天斗嘴，天天吵架，已经是生病的哈，就是他们心里面就很多的苦啊，因为自己是生病的人。那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又有很多很多的不一致的意见啊，然后就很多的斗嘴口角。可是有一天真的当这个太太被接走，被神接走的时候，这个先生呢好伤心，斗嘴到最后呢还是好伤心。为什么？失去的时候才知道能够有一个人斗嘴呢也都是神的恩典了。所以求神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会为自己目前的状况、目前的光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那有什么恩典，这有什么，好像我们上班的人也是一样，这有什么，天天上班然后下班就觉得有时候就还会抱怨，哎呀这个工作、啊、薪水又少，然后又要加班，又没有什么好的 project 给我做，又人又很难处啊，这个老板怎么这样对我，就反正有很多很多的抱怨。然后同事在一起呢，那更是大家就讲起来就抱怨。可是当有一天呢被 lay off 或者是被 fire 或者是公司变化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没有工作了，丢了工作的时候呢，就想到说有一个工作也都是恩典，都是神的一个赏赐。所以我们在这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忘记拥有就是一个恩典。什么时候我们会想起来？只有我们在失去的时候我们才会想起来。求神来帮助我们一个成为真正感恩的人，让我们知道神是这一切的源头，也让我们知道在任何的时候、许多的时候，不要等事情发生我们就能够伸出我们的双手指向我们的神来承认说，是的，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我要学习向你献上我一切的感谢跟赞美。所以这是我们对感谢来讲，我们的感谢感恩第一个很重要的态度，我们对神的一个承认。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在困难的里面，在一个不舒服的环境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还懂得能够来感谢神。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他那很有名的一段经文，好，我们往下看好吗？帖撒罗尼迦，哦对啊，这是我找到一个照片了，我读了一个就是少数民族宣教的那个那个杂志哈，然后它上面就有这些照片，就是他们去宣教的时候到了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去，这个下面呢他们叫高脚屋啊，下面就是养鸡养猪，上面就聚会，然后这个环境是极端极端的恶劣，那宣教士到了那个地方去帮助他们，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你猪跟鸡不能养在外面吗？为什么一定要养在房子里面？你知道那个很臭的，对不对？那聚在里面很臭啊。但是他们不晓得一件事情，这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养在外面呢可能很多的野兽会来吃，人也会来偷，都不安全，最安全就是养在自己家里面最安全。所以他们就是高脚屋，这是最棒的一个设计。好，所以但是到了那个环境里面，他们就很多很多的学习，他们就看见在北美的这些宣教士北美去了，他们在北美是多么多么的蒙福的环境。很多小朋友可能真的没有看过猪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然后下一张，好，他们一起吃饭，好，在那个地方他们聚会的时候吃饭，怎么吃呢？大家就围在地上那样吃，没有桌布哈，就用什么，看得清楚吗？草铺一铺就是他们的桌布， 然后大家就是这样吃，吃完以后呢，他们吃完以后就放下碗筷，下一批人上来继续吃，是这样的，人很多，然后物质资源不够，能够吃饱饭已经是感谢主了。所以我们在北美呢，我们有的时候去那些地方看了以后，我们就会震撼到，我们就吓到，原来我们真的是有恩典的地方，我们真的是蒙了大恩典。好多好多世界上的地方真的连这样的一点基本的都很难得到，所以我们是真是很大的恩典。好，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再讲回来，第二个就是讲到在困难当中我们的感恩，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好，这一段经文我们能够来一同来念好吗？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再一次好吗？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什么旨意？是一个旨意。什么叫旨意？就是他的心意，就是他的美意，就是他的，可以说就是他的命令。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要学习喜乐，能够谢恩的人，能够感恩的人才有真实的喜乐。一个觉得他不满足的人，他永远没有办法喜乐。喜乐跟感谢是双胞胎，当我们能够喜乐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感觉满足了，我们就喜乐了。如果我们不能够满足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是很愁苦，我们要这个要那个，我们就想要更多要更多，心里面就满了抱怨，我们就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就没有办法高兴。但是我们什么时候满足了，我们就喜乐了。所以要凡事怎么谢恩，这是神的旨意，在基督耶稣里凡事谢恩。在这个当中我们看见英文呢，这 NIV 把它翻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它翻成什么？它翻成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就是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in 的意思说在那个，在所有的环境当中要感恩。好，它不是翻成 give thanks for all circumstances， 不是说为着所有的，它翻得很有意思，我觉得意思是说，如果好比说我撞车了以后呢，我感谢神让我撞车，他的意思可能还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感谢什么？感谢神在撞车的这个环境当中，神还在，他还在掌权，在这个 circumstance， 在这个状况环境当中，神都在 in 这个环境当中。那比较不是说 for 啊，我感谢你让我撞车，意思就是说，如果这样讲的话，那就再多撞两次，也是可以哈。就是那我好像也不是太那个哈。所以这边重要的就是说，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相信神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神赐给我们，他是我们的保护，他是我们的遮盖，他也是我们的好像保守我们的这个护卫者、供应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件事，要有一个信心来相信。我们所遭遇的事情呢，绝对不会遭到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我们绝对不会遭到我们没有办法处理跟面对我们所将要遇见的问题，因为神不会把我们摆在一种试探里面，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承受，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那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就平安；我们没有这个信心，我们就会很惊恐，我们就很惊慌，因为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这一关我过得了过不了。但是我们如果知道神他已经 rule over， 他是整个世界的创造主，他也是统治者，他所以一切的事情都在他的手上，所以我们就不会碰见一件事情是神超过我们的能够承受的范围以外的事情，啊，不会是这样。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我常常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的 bottom line。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 bottom line， 就是不管任何事情发生，再糟再糟再糟，都有神的保护在当中，不会遭到没有办法去面对。有一天就算我们死了，这是人所谓最糟了，死了去哪里？死了就去神那边，对不对？那是最糟，那是我们人看最糟，但神看怎么样？好的无比，总算来了，总算可以跟他永永远远在一起，然后呢就不要受到太多血气的这些事情，就可以过去，总算呢可以脱去这所有的残累。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到，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个信心，就是神他在这个困难当中掌权，他是 我们的一个 bottom line， 它绝对不会让我们遇见我们所不能遇见的那种试探。很多的时候呢，它会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的能够过我们所遇见的这些的困难跟这些的试探啊，或者是一些的啊事情。好像保罗也是一样，当他的身上有一根刺，好，圣经上没有讲那刺是什么，有的人猜是眼睛啊，或者是什么。就保罗在身上就是有一个可能是一个病，但是身上呢他非常的难过，他为了这个事情他三次跟神祷告，结果神就跟他讲，好，在哥林多后书，好，这个地方这一段的经文，好，有打出来，他对我说什么，他说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我的恩典下面好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所以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也就是说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过不了的时候呢，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过，所以让人看见有神的帮助，有神的能力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需要感谢神，因为他在环境里面，我们要学习感谢主，因为他会让我们保守我们，好，这样子的一个保护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常常觉得说，我们基督徒啊，我看见很多的弟兄姐妹啊，包括我自己也会啊，讲多了有时候就会感谢主，有没有？感谢主，我们这句话就常常摆在嘴巴，感谢主，感谢主，然后就有时候就变成一个好像反射动作哈，什么事情发生了好的时候呢，都感谢主；什么事情发生不好的时候呢，也不小心就感谢主了哈。我们也就都出来了，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就感谢主了。实际上这是蛮 biblical 的，就是要感谢主。啊，我发现我们基督徒把这个事情当做我们的所谓的好像口头禅一样的时候呢，其实对我们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就感谢神，我们就感谢神，因为在任何的环境呢，我们要学习就是凡事谢恩，在任何的光景、任何的事情当中，我们就把我们的心交给神。知道说他在掌权，我们要感谢他，因为他给我们能力可以胜过这一切，这是多大的恩典啊！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过得了，很多人他相信，他不相信他过得了，他觉得他过不了，这个时候呢整个人是很会垮掉的，但是我们信神的人，我们相信一件事情，我们过得了，因为神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要显得完全，所以他会带我过这一关，这是我信神的 bottom line， 这是我信神最后面的底线，就是这样，我知道再糟，神都在那边，这是一个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发现说，在圣经里面有很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在困难的当中，他们可以学习来赞美神，他们可以学习来感谢神。在圣经里面呢，如果你们去查考圣经的话，我查了一下哈，我看在圣经里面呢，头一个有名有姓的人，向神献上感谢的人，头一个有名有姓的。向神献上感谢的人，大家知道是谁吗？头一个，很难猜哦，很晚的一个人，叫做大卫。很晚了，我觉得 surprise， 大卫已经很久了，神创造人类，大卫已经很久了，怎么他是第一个在圣经记载？当然不是，就是说圣经记载有名有姓的。感谢神的感谢啊，不是赞美，我讲感谢，是大卫。所以神称大卫，说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大卫对神，那真是我们从大卫的身上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了不起的一种对神的一种 trust， 对神的一种 attachment， 对神的一种依附依靠，那是大卫。我们真的向他学习。我们来看啊，大卫呢，他在很多很多很困难的时候，他学习感谢神。大卫呢，在这个诗篇五十七篇，大卫的诗歌，他在洞里面呢感恩。五十七篇他怎么写？他说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面，他就做金诗，然后来说。啊，前面就讲到神啊，求你怜悯我啊，因为我的心投靠你啊，等灾害过去。这是他在洞里面，有的人说可能是隐基底洞啊，或者亚杜兰洞，不管哪一个洞啊，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可怜，躲避他的仇人，然后呢躲在洞里面。这个时候呢，诗篇写下去到第九节的时候呢，我们下巴都掉下来， 主啊，我要在万民中什么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我说神啊，他在哪里啊？他在洞里面，在干嘛？蹲在那边，仇敌要来寻索他的命。他说什么？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我说不是啊，这是在教会唱的，怎么会在洞里面唱的歌？可是大卫就是这样。我们看见一个人，当在任何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会只会在那边说：“哎呀，好可怜呐！哎呀，求神保护我！哎呀，求神不要来这些事情，不要让我丧命了！哎呀，我很可怜呐！”我们只会这样祷告。大卫怎么祷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大卫是 crazy about God， 我们可以这样说吗？他对神是发疯了，在人看呢，是很特别的一个人物。他居然可以在困难当中，他赞美他的神，他感谢他的神。还有一次，大卫他的生命有危险啊，就是讲到一个以东人多语多义啊，他跟扫罗王通风报信要来啊捉拿大卫的时候，也是一样。在这个时候呢，大卫的生命是危险的，结果大卫作诗篇，讲到勇士啊，你为何作恶为何以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也是写到后面呢，又讲过来，我要称谢你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你行了这事，我也要在你圣名前仰望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讲到我要称谢你，这时候他的性命关键了，在性命的当中是危急的时候，他说我要称谢你，我要感谢你。弟兄姐妹，我们大概很难这样做，但是他就是这样做。还有一次呢，他逃到加特王雅吉那个地方，然后想要投靠他，也是躲避扫罗王追杀他。结果呢，在这个时候他到了雅吉那边呢，这个他的雅吉的这些臣子们就觉得说，这个大卫呢，他来这个地方是不安好意啊，不怀好心啊，来这个地方干什么？结果大卫不得已呢，就被赶出去。结果在这个时候呢，他在那个地方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装疯卖傻。大卫啊，因为怕人家觉得他好像还很机灵啊，还什么，还有一些破坏性，他就装疯卖傻，然后唾沫都流到胡须上面，在那个门扇上面到处乱画字，好像 crazy 了，他已经疯了。在人家看来说，这个人没有什么损害性，或者没有什么威胁性啊，就是在那边装疯。在这个时候呢，他最后还是被赶出去。最后他做一个诗，他说什么？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所以呢，不管在任何的环境里面，生命有垂危，或者被人家赶逐出去，躲在洞里面，大卫就想到一件事情：我要感谢我的神。这是一个真实的感恩。不管在任何的环境中，大卫都可以感谢。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在任何的困难当中，我们要学习知道一件事情：神永远在这个环境中掌权，所以我可以感谢他，因为他能够给我力量，在我的软弱上面，他要显得他的能力的完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 blessing 啊，一个祝福，是神让我们在困难当中可以来感谢他。第三件事情就讲到感恩，这个感谢除了我要指向我这一位神，我 acknowledge 他，还有我要定义来 acknowledge 他。在一切的环境当中，我决定了我要来赞美，我要来感谢我的神。第三件事情呢，就讲到说，我在周围的人当中，我要让大家看见我在赞美他，我在感谢他，因为这样做的时候是给神极大的一个荣耀，让全世界的人看见有人在感谢，在敬拜，在尊崇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学习的事情。你知道，当被人感谢的时候，那个感觉怎么样？好，大家常常有人说：“哎，我谢谢你们，感谢你做这件事情，谢谢你做这件事情。”啊，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件事情。那个如果菜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小朋友们坐上桌子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有一个人先发难，讲一件事情，他说：“谢拔谢麻。”他们就会讲这个，然后呢，这个讲了谢拔谢麻，那个就会跟着谢拔谢麻，然后我们会听到五次，谢拔谢麻，谢拔谢麻，谢拔谢麻。然后呢，通常我也坐在里面，对不对？菜是谁做的呢？师母做的。我呢， 在那边听到的是什么？谢拔谢麻。我说奇怪，谢麻可以谢拔干嘛？而想到说，哎，要不是我把你这个太太娶回来的话，你们哪有这个妈妈，对不对？所以呢，也有功劳嘛。意思是说，当他们讲谢拔谢麻的时候，我们在那边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很感恩啊。就是说，孩子们他懂得，他学习能够 express 他的谢谢的时候，做就是说接受到这个感谢的人，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满足。还有的时候，我们家也常常会有时候会请一些弟兄姐妹或者请一些朋友来，有的时候呢，他们偶尔一两次会在外面的人当中一起的时候呢，吃的时候他们就谢拔谢麻，哦，那个时候呢，你知道骄傲就起来了，哦，我的孩子教的其实真不错哈，其实不是，就是他们习惯了，就是这样。因此，我想要讲的就是说，当我们把我们的感谢把它献上给神的时候，神的心意是得到满满的满足。而且如果我们是在众人的面前谢的时候，神的心意呢得到更大的满足，因为他的荣耀不是在我们的口中而已，他的荣耀要遍满全地。所以呢，越借着我们的生活，借着我们的言行，我们赞美，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要让全周围的人都能够看见，让他们就能够把荣耀归给这一位神。所以我发现说，在献堂的时候呢，我们也有这个心智，就是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就把当初定下来说，我们要献堂的话，我们是在做一件事情，我们是在见证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使命或者是这个心意讲出来。我们不是在庆祝我们有了一个新堂，那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的重点是要跟世人介绍在这个地方有一件神迹，有一件神所做极荣耀极大的一个作为，在他的子民当中，我们要把神高举起来，让世界上的人看见，让周围的人看见，这是一个大能荣耀的主，而不是我们。我们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我人，人不是焦点， building 也不是焦点，焦点是那一位做大事的神。所以我们就愿意说，这一天我们见证了神的荣耀，我们都看见了。因此在很多的时候，我发现说，在圣经里面也是在很多的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神的荣耀，要把神的我们这份感谢要让大家的人知道。如果我们去查感谢这个字哈，在圣经里面我们去查感谢，用中文圣经去找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第一次圣经提到感谢是在哪里吗？圣经上面第一次提到感谢是在利未记。利未记什么地方感谢呢？一打开的时候有五个祭，对不对？其中有一个祭叫做感谢，或者叫平安祭。平安祭，平安祭里面呢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为着感谢而献上平安祭。它这个当中有的是用牛或者是羊来献，然后也有是用饼来献。这当中我们来看啊，从这个平安祭里面的这个感谢祭啊，这种感恩的这种祭的里面呢，我们就可以抓到一件事情，神希望我们去怎么感谢他。好，我们来看，好，这我们跳过好不好，没时间跳过。好，在利未记第七章他说什么？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是这个样子，要用有效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要用什么饼？有效饼。奇不奇怪？奇怪。三章一节，人献供物是为平安或者酬恩啊，就是感谢啊。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要用没有残疾的献在他面前。然后呢，他要按手，这个献的人呢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宰于哪里？会幕门口，意思是会幕外面。平安祭只有这个祭哦，这个祭牲是要宰在会幕的外面。一般的祭牲是宰在哪边？如果大家比较熟一点利未记的话，一般的是宰在这个圣所，就是那个怎么讲，会幕里面啊，祭坛的北边，那是宰牛的宰羊的地方。只有这一个祭很奇怪，它是在门口杀的。还有到十五节的时候，七章十五节他说，为感谢献平安祭牲的肉要在献祭的日子吃，一点不可以留到早晨。然后如果是为着还愿的话呢，你可以吃到第二天，但是他后面讲到第三天也不准吃。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没有冰箱。 因为你第三天再吃的话你会拉肚子，所以神不要你拉肚子，所以命令你不准吃，感谢主。所以我现在要讲的这三个东西，第一个是要用什么？用有效的饼。很奇怪，我们都在讲说献祭怎么可以有效，效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罪。献祭怎么可以代表，怎么可以把有效的献上去？只有这个祭。很奇怪，为什么？我想半天想半天想半天，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因为效呢它代表一个什么？天国的道理。效代表什么？一个膨胀，对不对？发。所以呢，当我们要献给神要感谢的时候呢，这当中有一个意义，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带上我们的感谢是发出来的，从心里面发出来，然后越发越大，是没有限度的发。我们向神献上的感谢是可以没有限度的上去的，所以我们这个很奇怪啊，就是一个有效的。好，然后呢我们发现说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或者是羊的头上，然后宰于会幕的门口。为什么要不宰在里面，要宰在外面呢？因为当宰在外面的时候，所有的人怎么样都看得见有人在献祭了，而且献的一定是这个平安祭，为的是感谢，为的是谢恩，就有人在感谢神了。所以大家在外面呢，你不需要进到会幕里面，你在外面你就看得清楚，哎，有人在感谢主，有人在献他的感谢平安祭。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宣扬。当我们在献祭的时候，我告诉所有的外面的人说，我现在在献感谢祭，我现在在感谢我的主，我在赞美我的主，你们看见了吗？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来？所以这是一个好像就是很特别的一个安排，很特别。而且呢，到第七章十五节那边讲，他说要献这个祭的时候呢，要在那个献祭的日子吃，你不可以留到第二天，隔夜都不行。你如果是还愿的，还可以再到第二天，就是这个感谢，为感谢献的，绝对要当天吃完。为什么？因为神鼓励所有的人，因为一只羊你怎么吃啊？一个人怎么吃啊？一天把它吃完怎么吃啊？没办法吃，结果要怎么办？神的心意就是你要找所有的人来吃，把所有的人找来一起吃，只要是洁净的都可以吃。只有这个祭，只有这个祭是献祭的人吃得到的肉的，其他的祭呢都没有吃，献祭的人都没有份。你不是烧掉了呢，像燔祭一样，你不是烧掉了就是归给祭司会献祭的，只有这个祭是献的人可以吃，感谢。然后呢还有献给神的呢，在那个祭上面叫做神的食物，所以意思是说跟神是一个 fellowship， 所以叫做有在英文呢把它翻成 fellowship offering， 一个团契祭，或者在那有中文把它翻成平安祭。但是它最重要的意思是带着感恩，带着感谢在线上。所以当要吃的时候呢，我们就去请很多的人，可能是我认识的人，好，就是大家一起来吃这只牛或者是这只羊，我们大家今天一定要把它吃完。好像什么？好像这个我们有这么多的东西哈，然后呢要吃的话你就到处去找人，有没有发生在你家里或者发生在教会都或者是发生在很多的场合，就是有东西哈。圣经上面也有讲啊，那个宴席呢请的人不来，这个怎么样，就差仆人去外面去拉人来吃，有没有？就是要把神的恩典彰显在世界上面，让大家看见这边有神的一个恩典坐在我的身上，然后呢大家来吃，让大家看见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办感恩节火锅的时候，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可以说也是一个教会的一个机会，怎么样借着这样子一个聚会，把我们这一年来大家在神面前领受的恩典，领受的神的所有的丰盛的祝福，我们可以在这一天这个借着这个宴席里面，我们把它述说出来，把它表达出来。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感谢里面的第三个层面，就是不只是献上感谢，不只是定义感谢，而且我要让世界的人都看见我在感谢他，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成为我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座右铭，成为一个人生的座右铭。当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说神的心意就得到满足，因为这是真实的感谢，然后他的荣耀也可以在遍地上被传出来。所以当我们知道说到最后这个祭已经没有了，圣殿也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呢，在到了新约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啊，在希伯来书呢，我们应当常常以什么？以颂赞为祭啊，我们要以颂赞为祭啊，献给神，也就是要感谢啊，感谢为祭啊，献给神。所以这是我们到了今天，我们每个人来操练，就是不停的用我们的嘴，用我们的心来献上我们的感谢，这是神所要的一个真实的感谢。我们 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就把我们的手指向神，知道一切都是他，他是那个祝福的一切祝福的泉源。第二件事情，我们就在定义要来赞美他，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他是我们的主。第三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让全部的人都知道，周围的人都知道，这个神是一个蛮有怜悯、有恩典、供应我们丰盛的一位神。所以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的心意就得到了满足。好，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你供应了我们许许多多我们的需要，没有一个不能没有的。我们缺了一样，主啊，我们说我们就活不下去。但主，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学习来看着这些事情，来学习感恩在你的面前。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心意就得到了满足。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主啊，你的荣耀就借着我们的感谢而彰显出来，让旁边的人都看见，来服服敬拜你。主耶稣，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如何懂得来感谢你，也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感恩的人。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唱诗歌，感谢神。每次到了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就很喜欢唱这首诗歌。